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东吴策略林运辉。本周的这个策略周观点呢，是市场风格是否会切换。那上这周五呢，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科创风格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这个回调啊，那么以白酒消费为代表的这个顺周期风格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啊，因此市场对于这个风格切换的这个讨论也是比较多。首先就是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去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风格周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 A 股市场自这个2019年以来啊，它演绎的都是一些结构性的行情啊，那本质上就是风格性的这种行情啊。比方说2019到2021年是核心资产的这个行情啊，是代表一类的这个成长资产。那么2022到2024年演绎的是这个红利行情，那么就是一些高股息这样的一种资产。那么在2025年、2024年底到现在啊，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行情啊再度占优啊，它本质上都是一些风格行情。那我们从一个策略的视角去来看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宏观因子就是这个全球流动性。那么过往呢，其实美债利率是很能去表征全球流动性它的这个宽紧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债利率它其实跟 A 股的这个风格啊展现出了比较强相关的这种关系，表现为就是说美债利率的这个上行啊，那么就是价值风格会相对占优，那么美债利率的这个下行呢，成长风格就会相对占优啊。因此从一个策略的这种视角，市场风格周期的这种演绎啊，它本质上是由于流动性周期和这个产业周期去共同驱动的。那么流动性周期就是我们之前所去提到的这个啊全球流动性。那么产业周期就是本身啊当下这个怎么样的一个科技它的这个产业趋势这样的一种发展。那强劲的这个产业趋势啊，是赛道行情去走出超额收益这样的一个根本啊，它是决定了一个板块的这个长期景气方向的。那么流动性环境啊，是重要的这个估值放大器。那么宽松的这个资金环境啊，其实是能够为成长赛道去提供估值溢价啊，从而去带来这个行情弹性的。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本轮的这个行情啊，科技行情的这个演绎啊，也是这样的。那么行情走强的这个核心动力啊，是来自于这个 AI 产业技术加速迭代啊，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的这种高景气逻辑啊，也就是说 AI 通胀。那么偏宽松的这个全球流动性环境啊，是进一步打开了这个科技成长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空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个运行的特征是跟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行情是比较相似的。那当年的这个新能源行情是赛道是凭借这个高景气的产业逻辑啊，是成为了市场的这个主线啊，叠加当时啊是处在一个全球共振宽松这样的一个阶段，因此估值也持续扩张，走出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个结构性行情。从历史运行的这个规律来看啊，流动性周期的这个拐点啊，通常会领先这个产业周期大概三个季度。那么2021年初啊，美国通胀预期快速抬头之后啊，美债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就出现了这个上行。那么全球流动性的这个迎来了这个边际收紧的拐点。那么核心资产的这种有序 DCF 估值叙事啊是被证伪。那么估值收缩就导致是2021年初市场整体走弱的这样的原因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由于当时的这个新能源产业趋势比较强，产业基本面的这个韧性啊是对冲了流动性收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冲击。板块的这个估值调整之后啊，是再度震荡走强啊，后续的话其实就主要是由盈利啊，也就是说景气去驱动啊，直到2021年的这个四季度啊才最终筑底啊，结束这样的一个主线行情。那么其实我们回到本轮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来看啊，我们认为就是说4月8号这一轮这个科技加速这个行情啊，事实上也已经充分去计价了这个宏观流动性改善这样的一个预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轮行情的这个起点，它本质上是什么？是4月8号特朗普去 tackle 市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缓和啊，油价下行，通胀压力回落，然后降息空间打开这样的一个宏观预期。同时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啊，也是在加速发展啊，因此指数出现了一个单边上行啊，是对油价脱敏，那么沪指是再创了年内的这个新高。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啊，市场其实是一个做了一个简单的这种线性外推的这个宏观逻辑啊，这样的话是会跟实际的这个宏观因子演绎的这个路径啊是存在一定的偏离可能性的。你从现实运行来看啊，市场其实预期的这个核心是油价会下行，但是大宗商品的这个供需包括地缘局势的这种变化其实都很难是一蹴而就的啊，真实的这个宏观变量修复啊，它是需要一个渐进式的这种过程，难以按照理想的这种线性路径去演进啊。一方面啊，原油的这个供给端修复节奏是具备较强的这个滞后性的啊，油价会存在这个高粘性的这种特征。那么即便地缘冲突边际缓和，原油产能重启，那跨境物流运输的这个恢复啊，包括就是说全球原油库存结构的这个调整啊，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难以在短期啊去快速兑现供给增量。 啊，这其实意味着就是说油价下行的这个节奏啊，大概率是偏慢的啊，回落空间也是比较有限啊，很难完全匹配市场快速下行的这样的一个线性预期。那另一方面啊，地缘局势的这种改善其实是具备边际性和不确定性的啊，本轮仅为停火谈判的这个阶段性推进啊，中东局势它依然有反复的这个可能性，并非确定性的这种彻底好转。那是当前市场其实是对这个地缘风险的这个消退啊，包括油价下行是进行了一个单边定价啊，一定程度上是简化了这个复杂的地缘和大宗商品供需逻辑存在预期过度乐观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其实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2022年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也跟当前有比较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逻辑啊。当时啊，市场其实是去交易这个经济常态化的预期，而认为随着这个消费场景的这个回归之后呢，啊，内需就会迎来这个显著的改善啊，进而去带动这个基本面的修复啊。那 A 股是在2022年的这个11月1号就开始去反弹，那么截止到2023年1月20号，整体的这个区间涨幅沪指是达到了 12.8%。那这个时候呢，顺周期的这些板块啊，也就是说预期啊经济常态化之后最为受益的这些方向是涨幅居前啊，比方说消费龙头中国中免上涨43.7%，那一些白酒权重啊，包括贵州茅台啊、泸州老窖啊、五粮液这些也有比较高的这种涨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后续宏观基本面的这种实际演绎啊，其实是并没有复刻市场线性推演的这样一种路径啊。2023年整体的这个经济啊，复苏斜率都是相对的这个平缓啊，整体修复的这个力度啊，其实是弱于市场最乐观的这种预期。那么核心原因在于啊，整个地产市场是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啊，居民财富效应啊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冲击啊，整体对消费的这个能力啊形成了一定的这个约束啊，消费的这个复苏啊就呈现了这个缓慢且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无法跟随这个消费场景的这个放开，从而去实现快速的反弹啊，最终使得宏观的这个复苏节奏啊是不及市场线性的这个预期。啊，前期透支的这个复苏预期是逐步修正，那行情也随之迎来了一个调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轮行情它本质上都是一个预期博弈而非价值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啊状态。市场习惯去通过线性外推的这个思维啊，将阶段性的这种边际利好推演为确定性的这个基本面改善趋势。啊，却忽视了这个宏观经济的这种内在复杂性。那么各类的这种宏观因子啊，也很难按照市场去设想的这种线性路径啊，在顺畅的演绎啊，最终使得市场预期与现实的这个走势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那这类行情啊，普遍具备买预期卖现实这样的一个特征啊，在预期发酵的这个阶段啊，市场往往会去提前透支各类的这个利好啊，一旦后续基本面与宏观数据无法印证此前的这个乐观判断，前期形成这种一致交易逻辑啊，便存在逆转的风险啊，市场行情也将随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那我们需要去提示的就是啊，当下其实市场对于宏观流动性宽松这样的一个预期交易是比较极致的，因此啊，后续它可能会有一些逆转的这种风险。那么事实上啊，我们也去判断当下其实整体的这个全球流动性周期啊，是进入了一个切换的这个窗口了。那么如果后续油价维持一个高粘性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通胀的回落的这个节奏啊，将不及市场预期，那么此前市场一致推演的这种降息逻辑啊，也将逐步被证伪，那么全球流动性的可能就会迎来拐点。我们从历史运行的这个规律来看啊，全球流动性其实具备一个比较鲜明的这个周期性特征啊，一轮完整的这个流动性周期时长大概是5年的时间啊，其中流动性宽松扩张下的上行阶段啊，平均运行的这个区间就在2年到2.5年。当前啊，如果我们以2024年为区间的这种开始的话，整体的这个上行周期啊，也已经逐步走上尾声啊，是接近2年到2.5年这样的一个啊时长了。那市场的话，其实正处在这个周期由升转降的这样的一个初期阶段。那么此前持续释放的这种宽松红利啊，也已经逐步在消退了。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下全球央行的这个政策基调也是出现了一个边际向的这种转变，加息的这个央行比例是有所抬升的。那么具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澳洲联储五月加息25 BP， 是将政策利率上调至4.35%，啊，是该行第三次加息啊。那么英国央行虽然维持了这个基准利率不变啊，但是内部加息的这个呼声有所显现啊。英国央行首席的这个经济学家皮尔也主张加息25 BP。同时啊，市场预期欧洲央行或将在6月啊就进行这个加息操作。同时啊，美联储2026年启动加息的这个概率啊也出现了这个明显的提升。那么回到最开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流动性周期如果它见顶了的话，它可能会去领先整体的这个产业周期约3个季度。那么如果产业周期后续也出现了就是下行啊，也就是说我们当下所看到的这些高景气板块它的这个增速啊是出现了那么拐点，那么也意味着这个风格啊 真正的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切换。但是我们也要提示，就是说流动性周期的这个转向，它很难去直接终结产业趋势的这个行情啊。其实回到就是一开始提到，就是说新能源的这个行情啊，当时也是在2021年初啊，流动性整体已经开始转向了啊，是经历了轮杀估值，但是在这个强劲的这个产业趋势之下，后期仍然会由盈利驱动啊，再走出一个啊顶部，也是在2021年的这个四季度才真正的这个见顶啊。虽然说啊，就是说流动性周期的这个转向不会终结直接终结产业趋势的这个行情啊，但是如果流动性拐点切实出现了，那么确实是市场风格切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序曲啊。在 AI 产业趋势比较强的这个支撑之下，前期的这种市场主线很难去出现这个单边快速的这个回调啊。同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消费的这个板块或者说整体的这个贝塔其实并没有看到太多反转的这种信号，因此的话就是它可能这个当下的这个反弹它的持续性也很难去过强啊，更多啊就是一种在行情达到了这个极致这种状态之下的这种反抽。因此的话就是说前期这种主线行情它也很难就是说出现一个很 A 杀这样的一种状态，它通常是通过一个反复震荡或者说多轮博弈的这种方式啊，去构筑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底部结构。当前我们认为市场它还处在一个风格切换的这个早期阶段啊，主要的这个核心判断理由就是啊流动性的这个拐点啊可能已经出现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科技板块的这种单边上行的这个顺上行情啊，就难以去延续。在流动性边际收紧的这种背景之下，板块整体的这个波动率就会放大，那么行情轮动也会加速。因此啊，市场再去获取这种广谱性超额收益的这个难度啊，就会大幅提升啊。也就是这些非核心的这种品种啊，它可能会去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回撤。但需要明确的是啊 ，AI 高景气产业趋势它是并未终结的，后续啊科技赛道可能仍在啊三个季度甚至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里面是一个主线，但是行情它必然会去进入一个缩圈交易啊聚焦核心的这个阶段啊，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去对于一些核心的这种大票品种做一个锁仓，但是一些非核心的品种啊，甚至说是一些科技的这种伴生主线啊，在整体在后续的这个行情里面啊，就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回撤啊，市场资金会去逐步抛弃一些纯题材炒作的这种标的啊，去集中布局有真实业绩兑现啊高景气预期明确的这种核心品种。因此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这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票这种结构性行情啊可能仍将去延续。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本周的这个策略周观点啊，感谢各位领导这个聆听。